各位观众、听众好。对当今中国来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及中国当局为防控疫情而采取的封城和清零政策，可谓生死大事。中国的清零政策对中国的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清零真的是有必要的吗？中国对上海、深圳、香港等金融城市采取的封城以及其他抗疫措施，对中国的经济和全球供应链有什么影响？疫情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今天我们请到了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财务金融学教授邱万金来给我们解说这些问题。邱教授，您好。
金泽您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
好，那在当今世界各国当中，似乎只有中国和北朝鲜，也就是北韩，在采取跟病毒不共戴天，要采取清零政策。但是中国跟北朝鲜大不一样，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对外贸易。那么从金融财务的角度来看，清零政策是有必要的吗？清零政策对中国的经济总体有什么影响呢？您认为？
谢谢主持人这个非常好的问题。那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公共卫生它当然是一个在政策上的一个选择，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根据科学资料来做一个判断。那我们从过去2年其他国家的资料来看呢，较严格的这个管制措施并未必可以带来比较好的防疫效果。而且我们也知道，比较强的、比较严格的管制措施，通常也会造成比较大的经济上的损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用这个英国牛津大学它有发表一个防疫严格指数，这个可以大家可以到牛津大学的网站上面，它有一个 Outward in Data。这它上面有一个 COVID-19 Strangers Index 去看这个指数，这个都是公开可以找到的。然后呢，我们也可以观察2020年和2021年几个跟中国比较相关的国家它的经济发展的资料，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比较。那在这个图表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用2020年6月和2021年6月，它这个指数，严格指数来做一个比较，然后再看各个国家经济成长率。那我们可以看到，2020年6月的时候，新西兰它在这个全世界的排名当中，它防疫的严格度，算是最后面的几个国家之一。那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相对来讲是比较严格的，因为这个跟当时，新冠病毒从中国武汉开始爆发开始，是当我们可以想象也是有关系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中国周边几个国家，台湾、日本、南韩，还有跟中国经济体量比较接近的国家，澳大利亚、美国还有德国，像这样子的国家做一个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很有趣，这个防疫严格越严格的但这个经济成长率可能是有某种程度的下修的情况，所以你当中国在2020年它的这个经济成长率是相较其他大的经济体来讲算是相对好的，因为全世界当年的总的经济成长率是负的5.5%，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中国旁边的台湾，它当年经济成长就是3.36%，那中国是1.5%。那到2021年，我们这可以再看到，因为这个新冠病毒它这个疫情扩散的情况不一样，各个国家它的防疫严格的情况呢，它相对的数字又有所这个变化，那所以它相对的排名也有所变化。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比较强力的这种管制措施哈，未必也会带来比较好的经济成长效果。我们也可以看到，新西兰当时还是在2021年还是属于排名比较后面的国家，它防疫没有那么严格。台湾也是属于防疫比较没有那么严格的国家，但是成长率都是相对来讲都还算是不错，6.45%。那当年中国的这2021年六月啊，它的防疫严格程度是全世界排名第八名，是相当严格的哈。那经济成长率是6%，还比防疫没有那么严格的台湾啊来得低啊。所以这个情况下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清零措施是不是有必要？我们就从这个过去的历史资料可以看得出来，可以给各位做一个参考。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因为对外贸易的比例相当的大，所以它可能造成的情况就是，2020年本来中国预期的经济成长率是大概是5%左右哈。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情况，每天封城，刚上海的封城就可能造成中国 GDP 往下修，可能0.6%哈。那这个经济成长率下修的风险就再次的增加。另外呢，全球的供应链又再度面临这种断裂的危机。那全球供应链断裂的情况下，可能会造成全球通膨的压力在增加。那再加上现在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全球的物资有这匮乏的情况哈。另外呢，其他的各个外国的投资人，他们可能会基于说中国的这种政治风险偏高的情况下，会加速他的这个投资转单的这个情况，好，所以对中国这个长期的经济发展可能会造成一个比较负面的影响。
那么在清零政策导致了严重的次生灾害，包括病人有病不能看病而死亡的情况，在这种情况发生的大量发生的时候，那么中国政府说，未来中国的经济的长期的稳定的发展和人民的生命安全，清零政策还是有必要的。您认为中国政府的这种说法有多少道理？
好，谢谢您，这非常宝贵的问题啊。首先呢，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别人的资料啊，别人的经验来看哈。那我们因为我本身的研究并不是公共卫生的啊，但是我可以了解一些公共卫生的一些问题，所以在这边也给各位看到这个文章哈。他是意大利一个学者，他在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工作。那这个名字 Tosia 哦，他发表的文章，这是在2021年发表在《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这里头的文章里头，在讲到说，他研究封城期间的长短，COVID-19 的感染和死亡人数之间的关系，还有国家经济的成长。另外就学习怎么样从经验当中学会怎么样应对，类似像 COVID-19 这样子的流行病，好，并且避免国家的经济体制变成再度恶化，好，那各位这个文章都是可以公开可以去找得到的，所以这个我可以给各位看，这都有科学证据可以看到的。它是利用欧盟国家的资料，那为什么他用欧盟国家？我为什么会特别选这篇文章呢？因为各位可以想象，中国其实就是一个讲华语的一个欧盟啊。那它可以比较说，这个有些国家它封城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好，比较长的国家可能就像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比较偏向中南欧的。那比较短的，好，奥地利、匈牙、哦，奥地利、葡萄牙、瑞典，这是比较短的。通常就是说以比较短封城国家来讲，它平均天数大概是不到15天。那封城比较长的国家，它差不多61天。好，那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平均的感染人数、确诊人数，其实两者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哈，它并没有差别。那死亡率来讲，非常有趣的是，封城期间比较长的国家， 它的死亡率反而比封城比较短的国家来得高。那对于抑制这个变异性病毒扩展来讲，它其实效果也非常有限。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呢？其实各位可以看到后面就很有意思了哈，因为通常封城比较短的国家，它有比较高的平均每人的医疗健保支出，哦，那封城比较长的国家，因为它本身的医疗基础建设和投资太低，所以它变成必须要用封城相对比较没有一个技术的一个方法去管理。那为什么会封城比较长的国家，它反而造成死亡率比较高呢？这个就牵涉到主持人刚才问到一个问题，因为一封城，所有的医生、医疗资源全部都变成是投到防治这个 COVID-19 的情况下。各位可以想想看，现在上海的医护人员，本来什么医生，你什么专科医生都没有用了，大家通通被拉去做核酸检测，都去戳人家鼻子，那也相对来讲，就变成说，孕妇没人照顾，重症病人没人照顾，癌症病人没人照顾，变成像这样子的一个次生性的一个灾害反而发生。那一旦有人因为这个 COVID-19 相对来讲，它造成身体上的不适它所以造成的死亡率反而变高。再加上以我们自己的经验，就是说，一旦是有比较强的管制措施，哪怕是美国没有封城，大家的心情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我们也知道，这人身心灵是分不开的。你这人心灵不愉快的话，那你身体也不会健康。所以这个是不是这个清零一定能够避免这个生命的损失这个其实就科学的数据和过去的历史经验来讲这是未必可以成立因果关系的。
那么中国我们知道是一个大国，各地的情况很不一样。就算是一些大的城市、发达的城市，比如说上海、深圳、香港，那情况也不一样。那么邱教授，在您看来，就清零政策而言，上海、深圳、香港这些城市有什么不同？你能观察到？
好的，谢谢。相对来讲，这个香港、深圳、上海是一个，他们是两个比较年轻人口密度也比较低的城市那他们相对来讲，他们因为它腹地也比较大，所以它的调适性是比较高。香港它从过去以前就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那而且人口老化也是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那清零政策，它的对于这个香港的这影响，相对来讲会比较大。那我在这地方，我也要特别强调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前20大城市，它的人口数，它的大小，它人口密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异性在这当中。而且我们就可以看到，做一个很简单的数学，中国这个前20大的城市来讲，它的人口在中国的总人口只有占到差不多20%左右那我们可以换算，就是说其他80%以上的中国人，他住在可能是比较小的城市，甚至是相对来讲是乡村地区那这些小的城市，一方面来讲获得国际的关注是比较少，二方面获得这个资源的能力也比较少。那可是这些比较小的城市呢，他们在这个区域当中也扮演了非常重大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角色譬如说，我们讲这个吉林来讲那吉林最大的城市就是长春。那可是长春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农工的一个生产基地特别是这个粮食东北长期来讲都扮演了中国主要的一个粮仓的角色那如果现在我们又是一个春耕的时期，如果一旦春耕的时候又碰上所谓的封城这种情况， 那请问我要请教各位，要怎么样进行春耕呢？那对中国这个粮食的供应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各位都要想，我们都是必须要想想看。特别现在是乌俄战争爆发之后，乌克兰、俄罗斯它的粮食出口都受到相当的一个限制哈。那中国这几年来哈，它的粮食的自主率一直都在下降，对外的依存度都高升。那到去年为止呢，粮食的依存度，对外的依存度已经差不多20%是靠进口啊。那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中国粮食供给的安定性？那特别是因为中国粮食的问题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他现在也都已经下话了，就说下令要维持这粮食供给的稳定性，那是不是都要考虑这样子整体的问题？所以封城来讲，这不只是大城市在小城市其实都是很大的问题。
那么截至目前，我们知道，我们在谈论疫情以及疫情防控、封城措施等问题的时候，那人们的目光，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国际上的目光，都集中在中国的那个大城市，比如说上海啊、深圳啊、广州啊等是吗？或者是北京啊、西安。那么，我们知道，在这最新一轮的这个疫情来临之际，那上海是中国好像是去年唯一的一个财政有盈余的中国这个直辖市或者省市啊。那么现在随着新的疫情的来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像这个吉林的长春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财政本来就是赤字的这个城市。这种严酷的封城对这些城市的财务会有一种什么样的特殊的压力？邱教授，您看。
我想对于这些城市来讲，它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一个伤害，财政上的伤害。我们特别在讲吉林好了，吉林这个地方很有趣，长春这个地方很有趣了，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东北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个粮仓，那在过去，在1980年代、90年代之前，东北，中国的东北还扮演一个工业，中国工业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在这当中，那这些地方长期来讲，其实照正常来讲，好好经营应该是有财政盈余的这个情况，会出现财政赤字，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情。各位可以想想看，长春的人口多少？将近850万。如果是850万人口的城市，放在美国的话，它老老实实坐在美国第四大城里头。那在各位可以想想，美国现在第四大城是休斯顿，德州的休斯顿。那第三大城是伊利诺州的芝加哥。各位可以想象，芝加哥没钱，或者是休斯顿没钱了吗？这是很难想象。但是各位可以想象，中国这个长春相对来讲，这个是小的城市。其实各位可以想象，这么大的城，这么多人口的城市，这富产物产这么富饶的地方，腹地这么大的地方，居然财政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我想这个是除了进行产业的一个更新，产业的一个重新的在策略的经济策略在调整之外，另外就是说，是不是在制度上要做一个更合理的配置，让提高生产的效率，提高生产的意愿，这个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在这个所谓的全球化的世界上，疫情的防控自然也会使人们不禁比较各国的疫情防控的政策做法呀。比如说，在当今世界，台湾和新西兰这些国家和地方，它的防控的疫情防控跟中国大陆的这个疫情防控大不相同。那么， 现在全世界都认为台湾和新西兰的防控是比较好的。那么跟新西兰相比，那中国跟新西兰的这个历史啊，人口情况啊，文化大不相同。那么现在跟台湾当然是可以有一比。很多人说台湾跟中国大陆的这个疫情防控是具有天壤之别。这种天壤之别当然是包括很多的方面，但是邱教授，那么我想请您从这个财政金融的角度来看，您觉着就疫情防控而言，台湾和中国大陆的这个比较，您觉得有什么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
好，谢谢主持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好，那首先我们要厘清一个问题的这个中心，哈，就是说为什么要发展经济？发展经济的目的啊，并不是说多赚钱就好了，这多赚钱最终是要用在改善人民生活上面。如果钱赚得很多，但老百姓痛苦啊，那这个钱只是一堆印起来很漂，看起来很漂亮的废纸而已，这是我必须要厘清的事情。所以公共政策必须要基于这个专业的研究的结果，同时要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才有办法去执行。特别这是公共卫生方面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新冠病毒发生之后呢，它会限缩到广大群众的生活自由，甚至于可能会伤害到这民生啊，甚至很多小生意的人，他可能做不下去。那所以比较合理的方法是先征询专家学者的意见，然后做根据这个研究的结果，然后再听取广大大众的这声音，然后做一个适时的调整。好，那这里还有必要。最近呢，在网络上有疯传一个文章哈，是一位中国网友。啊，摩耶夫人她写的文章哈，她这文章标题听起来就很耸动。她说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她讲的说现在的上海人每天都要清点完冰箱，忧心忡忡的睡下，每天早上抢完菜之后，忐忑不安的离开上海，看看上海的发布的数据，然后每天就是核酸、抗原、团购，然后骂娘啊，还有求助，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每天都有刷新底线的事件，啊，包括这个14天大的婴儿强制被父母，从父母身边带走，那到医院去延误自医，哈，然后各个小区一天到晚就是在验这个核酸，哈，然后这个物资供给的这个乱象，哈，然后。基层的最重要是基层的官员也出现极度无力的情况，因为他们只是在执行上级的政策，但是这些上级的政策未必得到基层广大群众的支持。好，而且再次讲句真的，就刚才这个主持人有提到，上海2600万的人口啊，只有大概2万左右的确诊人数。那重症的人就这2位，那所以最近很不幸有一位已经过世。那我们可以看到，相对来讲，他的这个死亡比例是相对低。那是不是有必要花这么大的成本啊，造成这么大的不民怨和不便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所有的医疗资源都投入到去做这个核酸检测，做到这个。COVID-19 这个防治的情况，但是相对来讲，真正重症的人，他没有办法获得好的照护，那以至于说，像有些很不幸的悲剧就发生，譬如说，香港大学一个经济学的这讲座教授郎显平，他的高堂他的母亲就很不幸他的因为不是 COVID-19 的病，但是因为到医院，他不愿意做核酸检测，那。没有做核酸检测，医院又不让进去，结果就这样的病死。另外一位很有才情的这上海的小提琴家陈顺平先生，他是非常有才情的这个音乐家，因为不堪这个疾病的折磨，居然选择自己跳楼去死掉。那也是一样，因为就是 COVID-19 封城的情况下，他不让到医院去做正常的一个治疗的 情况，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哈，一个国家的强大啊，它是不是在面是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及时的满足人民的这个基础的一个需要，温饱啊，那高楼大厦啊，微信支付这个消费繁荣啊，政经繁荣啊，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文明。那真正的文明啊，是不是有钱？真正的文明是在危机的时候。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政府能不能提供老百姓一个基础的一个帮忙？所以，我想这个就是说，我们要提在上位的决策的一个模式哈，要是似乎要做一个调整，也就是说，要从下而上啊，聆听基层、聆听专家，根据这个研究的结果好来进行一个寻求一个共识，寻求广大民众的支持，这样的政策。才有办法去实行。
邱教授，在这次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也就是全世界百年未遇的大疫情来临之际，那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向民众发放纾困金，但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始终坚持不向民众发放纾困金。而中国政府控制下的媒体以及中国政府官员也说：“哦，西方国家向民众发放纾困金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包括通货膨胀等等。”作为一个金融、财政、财务教授，您对中国政府的这种说法，您有什么看法？
美国是一个比较倾向资本主义的国家，但是呢，事实上，美国在1930年代的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之下，他就比较朝向一个社会福利国家的方向去做一个修正。那社会福利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应该是救急不救穷。因为救穷是永远都救不完的啊，而且救穷到最后会养成很多懒人啊，不负责任的人。但是救急是有必要的。那在紧急的情况下，提供人民基本的温饱、基本的安全，这是政府的责任，也就是国家为什么要存在的一个目的。
谢谢邱万金教授，谢谢各位的收看、收听。嘉宾所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我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祝各位晚安。